生命记31章14节到2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要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为我们的上帝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的后裔口中必念诵不忘，我未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立位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
谢谢同飞姊妹。那我们今天看啊，这个是摩西临死之前哈，神最后一次与他啊面对面说话哈。那第14到15节主要是神把摩西和约书亚召了来，然后神再次跟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然后就是神自己亲自来主持这个摩西和约书亚之间的这个交接。第16到22节就是耶和华神吩咐摩西的话哈，从16到18节主要是预言到以色列人的一个悖逆哈，神再次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然后就跟摩西说了啊，以色列人他们以后进入那地之后，他们必定会败坏，他用了三个动词哈，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那神也会也用三个动词来形容他会做什么。好，神也会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好，使这个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第21节也提到说，这些以色列人呐、啊，他们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们不是指他们说已经认识到，是因为他们 背逆神，所以神才离开他们，而是他们说，既然神不在我们中间，那我们更要去拜那些假神，因为神已经离开了。所以他们继续行在这个悖逆的路上，以致神掩面不顾他们。那第19到22节是神嘱咐摩西，你要写一篇歌啊，来见证以色列人的这个悖逆啊。那这边也提到，他们悖逆是发生在什么情况下？是在他们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之后，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也就是一切富足，哈，不需要担为吃喝担忧的时候，哈，一切看着很平顺啊，很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偏向了神，哈，没有再侍奉神啊，反而藐视神啊，背弃这个我的约。背弃神的约，啊，那上帝也说了，在未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前，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哈。所以神早早的都鉴察人心的神，哈，早早的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之后会怎么样，啊，但是他还是决定要领他们进迦南地，哈。但是要写这首歌，写歌的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的后代都能够知道，哈，神已经早早的预言，让他们来教导以色列人，哈，其实是要给他们一个警醒。第23节的话是提到，神嘱咐约书亚，哈，你当刚强壮胆。那昨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也提到，是摩西，哈，嘱咐约书亚当刚强壮胆。今天神再次嘱咐约书亚，而且跟约书亚应许说，他必定会与约书亚同在。哈，那约书亚也要领以色列人进入那个应许之地。24到29节的话，主要是提到摩西来嘱咐利未人，哈，吩咐他们去做两件事，一个事就是把律法书要放在神的约柜旁边，还有一个是让他们去。把他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哈。那第26节提到这个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哈，其实我看了一下原文啊，这边提到是你们的这个意思哈。因为27节，当摩西跟利未人说的时候啊，他也提到说，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哈，是应着景象的。啊，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啊，所以这个是摩西对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这些话。哈，你想这些利未人当时在圣殿里面服侍，又是要抬耶和华约柜的，我想他们是对律法是非常的清楚明白。哈。自从亚伦的两个儿子被神击
自
杀之
杀之
后，
后，
我想他们应该都是知道的，在会幕里面服侍神的时候，应该是怀着一种非常敬畏神的人，非常敬畏神的那种心态哈。所以当摩西这样对利未人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可能我在思想哈，他们当时是不是非常的。诧异哈，怎么摩西会跟我们说这么严厉的话哈？所以今天呢，两个思考问题哈，一个就是针对在21节哈，神所知道，神知道人所怀的意念，也知道以色列人的悖逆，啊，为什么还要把他们领进迦南地哈？或者说没有用那种更强硬的方法来阻止百姓的偏离哈？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第20、26和27节，哈，一个是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哈，在一切富足的情况下，他们就开始远离神。还有就是，这些利未人，哈，经常在圣殿里面服侍神，啊，要抬神的约柜，哈，每天都好像在会幕里面服侍，干着很圣洁的工作，哈。但是摩西却这样的指责他们，啊，说他们是应着景象的，啊，是悖逆神的，哈。那从这两种情况，对我们有什么警醒？
好，谢谢小平啊，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帮助我们思想神的作为啊，神为什么他无所不知啊？ 直到百姓悖逆，还要带他们进去哈。那第二个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哈，再有呢，我们可以顺着昨天那个思路哈，今天也是哈，摩西要死了啊，死期近了哈。那我们看看在这一段时间，摩西知道他死期近的时候，他是怎么继续做忠心的仆人的哈。呀，感谢主哈，这一段我们围绕着好几个方向来去思考哈。在思考摩西本人啊，我们思考摩西跟神的这个关系啊，真是一个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哈。第十四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哈，我就在想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主人对仆人讲哈，你的死期临近了，如果把这块遮住哈，我们不看下面，我们要自己去续的话，我们会怎么讲？摩西啊。你这么尽忠的一生来跟随服侍我啊，你现在快死了啊，死期临近了啊，赶快自己去安排安排后事吧。要不要跟家人告别，或者是留一点自己独处的时间都没有？因为这些事情主人都已经替他想好啊，他将来要葬在哪里啊，谁替他安葬啊？以色列人如何为他哀哭啊？这些事情都。后来的发生，你看啊，都是神已经安排好的哈。作为仆人，你不需要，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this，你不要去为这些东西操心啊。主人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去做什么呢？就是去把这里这一段里面有两个给他的命令啊，一个是召约书亚来，他们两个人要在那会幕里面，神要吩咐约书亚啊，鼓励他要刚强壮胆啊，这是一件事儿。再一件事就是十九节，让他写一首诗歌。那这两件事情呢，摩西都是，神怎么讲他就怎么做哈。第十四节说，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啊。然后在22节，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啊。所以这个都表现出摩西对神的那种全然的信靠。他不担心的哈，他后事怎么安排，谁替他安葬啊，会有怎么的仪式啊，他都不 worry about 这些事情，因为他对神完全知道哈，神没有让他去担心的事情，他就不用去担心啊，神没有让他去做的事情，他就不用去操心去做，而是专心去做神清楚明白告诉他去做的事情啊，他只要这样去做，其他的事情哈，真的是哈，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事情，神都会嫁给他啊，所以看到这个摩西跟神之间哈，一个仆人跟主人之间那样一个信任然后相爱彼此的这个完全的忠诚那样一种的美好的关系哈，是很令人羡慕的所以今天我们跟随神服侍神也真的是慢慢学习有这样的信心。真的是信靠神啊，神不会偏待，神也不会这个轻忽他的仆人的任何一个需要，都会提前有所预备不一定说出来但是呢，我们心里要知道要明白，要相信那这一段里面，我们怎么看出这个神的品性神的做事在这种情况下，神明明知道神。知道百姓要悖逆，还要带他们进这个迦南地哈。这一方面，我请 Cindy 来讲一讲哈。
那我看到有几点都是神的属性啊，他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这个也是回应小平第一个问题了哈。神明明知道，这些以色列民啊必定会背逆他，为什么还要带他们到应许之地呢？我们有组里面有一位姐妹已经讲到了，第一点就是看到神是信实的神。他跟以色列民已经立约了，已经说这个是应许之地，必定会把他们带到迦南地，让他们承受这里的产业，这个都是神已经应许了以色列民，所以他的应许是没有一刻应许是会落空的，这个我们都要都是已经知道了。第二一点呢，就是。神这样造就是要这样做，就是要彰显他的大能。 从前神怎么样领以色列民过红海，现在他也要彰显他的大能，要让以色列民看到，特别是第二代的以色列民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神怎么样领他们过这个约旦河。果然这个神迹奇事啊，真的是做得到了。他们以色列民都是能够平平安安的过了约旦河和到了这个迦南地。好，第三神彰显他的属性呢，就是神的怜悯。这一群以色列民，神明明知道他们必定会背逆神的。但是神还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认罪悔改。当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呢，神也会饶恕他们。最后，将来神也是把他们从巴比伦国回到这个应许之地。第四个就是神也要彰显他的公义。这一群以色列民。他们现在还好，蛮好哦，没有什么违背神的话呢，怎么，为什么这个神呢会这样的讲他们呢？神已经知道他们将来必定会背逆这个神，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做这样的去做呢，神就是要他们做了出来的时候了，这个就是证据啊，他们逃不了啊，有些犯了罪。得罪了神的时候，就必定会受到咒诅。这个也是真的，让他们看到神的公义，所做的一切事情背逆神的，不听神的话，必定会受到咒诅，有一个后果，受到审判。这里也让我看到我们现在怎么样去看神的属性呢？我们也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第一就是信实的。神现在应许我们的一切的事情，必定会做得到，一个应许都没有，不会落空。将来我们到天国的时候，我们更加会知道呢。第二，这个神的大能啊，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都已经看到神的大能。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每一个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曾经最少都有经历过一个神的大能啊，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属性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呢？第三，这个神的怜悯呢，我们真的看到，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罪人，都逃不了这个审判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神的怜悯。真的，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必定会饶恕我们。最后，这个神的公义，我们也是看到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将来有审判，而且神还是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呢，在地上面就是要悔改，回到神的身边，我们才不要犯罪。而且，如果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呢，我们认真悔改，神也是会饶恕我们，不是说随便的把一个审判落在我们身上。所以这几个属性都是给我们每一天好好的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基督徒，不要做一个好像以色列民这个悖逆的基督徒。
第一题的就是，为什么那个百姓悖逆神，还要带他们进迦南地？我每次讲到说神的那个信实，因为他跟亚伯拉罕他的应许，所以呢，神的信实他是一定会成就的，而且这也是彰显神的爱，还有他的应许是永不改变。那这也让我们回应到那个这个救恩之路，那神。在创造伊甸园的时候，亚当跟夏娃的时候，神就是要我们人跟他同在。可是因着我们的犯罪，然后所以我们远离了神。那今天神就是要让我们再重新回到神的 面前跟神同在。所以呢，虽然我们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这样子的悖逆，这样子的败坏，可是神还是一样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这一条救恩之路，让我们能够就是回到他的里头，让我们能够跟他以后能够一起在新天新地里头，在这个救恩里头。那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坚信，借着这个迦南地，也让我们坚信神的应许不会改变，神将来来的时候，我们必跟神永远的同在。那第二点，我们就是提到说，那个二十节，就是人的那个败坏，人在那个饱暖思淫的时候呢，安逸太久，就会忘记了神。所以呢，还有那个人为什么就会堕落呢？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性。第一点，我们的罪性，我们对罪的敏感度有时候就是很弱的。那第二个呢？有时候我们人在顺境的时候，就像那个二十节讲的，他那个吃饱了，就是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在那个顺境的时候呢，我们的自我就会抬头，然后呢，我们就会慢慢的就会忘记了神，自我中心起来，然后还有心中的偶像，那个偶像呢，有形的，还有无形的，那无形的心中的偶像呢，更为厉害，这个是一辈子的挑战。若是偶像越来越大，占据我们的心里头，那这个撒旦的诱惑的来临，我们就会慢慢的就会忘记了神。当然，有时候还有就是环境困难艰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人就会抱怨，就会抱怨神，就会远离神。那这个也是让我们想到腓立比书4章12节，保罗一直在跟我们讲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环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紧紧跟随神。那我们还有提到说，以色列民众有60万人，那摩西在传讲这个律法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会听不到，因为这是那么不像我们今天有 internet 啊，有什么的，有一些辅助的工具，那怎么去传讲呢？那我们讲到说，神当然摩西也会借着官长，或者是众领袖来这样传讲，那也可能会有遗漏或者不清楚的时候。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的聪明，他让摩西写的诗篇，由诗篇这样写下来，让民众借着这样子的歌颂传讲，就很容易能够记住，而且容易传递。不会忘记，而且，然后有形的东西呢，像书本，我们有时候看的是我们会掉，或者是要找的时候会要去翻。可是呢，借着这个诗歌呢，它是刻印在你的心里头，你随时都可以拿出来，随时都可以思想到神的话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提到这一方面啊。当然呢，还有就是说，人对神的话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呢，我们若是心不对的时候，对神的话就会厌烦。所以，我们呢，对神的话，我们的心真的是我们要专心，我们要信心，还有一颗谦卑的心。
我们讲第一点，就是说，苏子们分享，神在天上，我们的生死啊，都是他来掌控的。神知道我们吃足了就会悖逆，就是温饱思淫欲。所以呢，经书上讲说，不能贫穷，也不能富足，要记着是，在富足的时候要记着是神教你富足的。我们不要忘本来去侍奉别的神，时刻要提醒自己走神指向的道路。反之必受惩罚。即使是神拣选的，即使我们是信主的人，也要小心，不要背逆神去信别的神，不要远离神，不能做对不起神的事。第二点呢，是那个神预言了他们会背弃的，所以呢，我们也并不见得比他们好多少，比古人。所以呢，我们心里边也有很多悖逆的，所以一定要时刻的提醒自己。我们晨更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每天的晨更领灵粮，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有一个方向上的指引。第三点是李艳分享到，就是神虽然知道以后的悖逆，
但是神的信实和慈爱还是永远跟随着。他在等待这些，他虽然恨恶罪，但是依然爱神，等待他们悔改，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要不然，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存活下来。所以大卫那一支为什么能留存？即使他们还犯了悖逆了很多神，很多方面悖逆神，耶稣也是从那里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打乱，我们再那什么也不能打乱神的计划。即使人悖逆，神依然成就了这一切。还有一点就是诗篇73章说的这个"肥胖"这个词，我说不太懂，没传到，立马把这拿出来，就一句七十三的第7节说："他们的眼睛因肥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
关于这个拜登哈，这个他的双眼就是像转性人得的释放，这个双眼，我觉得其实戴不了。其实这个他们已经确定这个 day 已经很久了，这刚刚发生在复活节的时候哈。其实拜登是想效法林肯总统，在1863年的时候，那个释放黑奴的双眼，那么黑奴的自由了。所以他现在就想效法林肯呢，就说："哎，你们专心人可以得自由了。"我看就那个 video 的 press 的时候，我觉得痛心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两个 life size 的 bug 的 Easter Bunny，他们在跳来跳去，引起人的聚会。以色列人反叛神，不是一夕之间的事，是渐渐的行得出来。美国背叛神也不是一日之间的，是渐渐的开始延伸上去的。从1963年，公立学校不能够再祷告的时候，1973年，Wade versus Roe versus Wade 那个堕胎权合法化，以后20年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能够到那个奥巴马的时候，就推向这个转性的 transgender 的。能够拜登，这只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但是你可看看两个事情令我痛心的，就是在这个 Easter 的时候，他们人注重的是什么？不是基督复活，而是这个 Easter Bunny。能够小孩子不是看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是看着那 Easter Egg Hunt。圣诞节也是一样，我们看着的是圣诞老人。不是基督的降生，小孩子所注重的是圣诞礼物，不是神给他们最大的礼物。诗篇46篇怎样讲？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仇敌别加增。今天美国就是这样。小丽也分享到一个 case，就是在 Maryland 州，你们都应该听过的。就是一个 family 里面，那孩子因为不满意自己收的礼物，就开枪打死了他的姐姐。这个就是当人把自身的别神的偶像来代替神的时候，他的仇敌就被我加增。至于这个肥胖的事情，我只是引用诗篇73篇，就是完美前几天叫我们读的这一段。的 match，今天我们因为身体肥胖的缘故，也是像 Joanne 所讲的，当我们生活在丰裕的社会的时候，很容易忘记神，也是以前是以色列的景象，也是今天的景象。
最近中国大陆兴起了这个基督徒的网上的一个祷告会啊，它的名字很好记，叫"中国下午5点钟”。以前呢有一首诗歌叫"中国早晨5点钟"啊，大家都唱过或者听过哈。现在呢，这个祷告会的名字叫"中国下午5点钟"啊。那他们专心祷告的就是为受逼迫、被关押呀、被判刑啊。等待被判刑啊，或者判刑之后，被释放的这些传道人，这些基督徒，那昨天，我听他们那个祷告会的录音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祷告哈，就是为利比亚的基督徒来祷告。 其实我听到很受感动哈，就是他们自己是在逼迫当中，但是他们想的是那个比他们更艰难的基督徒。利比亚哈，在全世界这个逼迫基督徒的国家排名倒数第三啊，是最严酷的，这个杀害基督徒、烧教会哈，这个几乎在利比亚没有办法聚会。所以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呢，他为利比亚祷告的时候，他们说感谢主哈，我们现在还能够，虽然有逼迫哈，还能够有机会去聚会哈，但是在利比亚连这个聚会的机会都没有啊。一旦有基督徒聚在一起，他们就面临着直接的危险，有人就会来抓他们、杀他们、攻击他们啊。所以对照我们今天这里的提醒哈，人在顺利蒙福，好像这个平顺的当中哈，容易忘记神。人在逼迫当中呢，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人哈，他们知道怎样去紧紧地抓住神哈。前面有一句话讲说，在这个平顺快乐当中哈，他们不欢喜快乐地侍奉神，那他们就会落到那个灾难和惩治当中哈。所以今天对于我们哈，生活在这样一个相对哈比较平顺的一个环境当中，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逼迫哈。刚才大家也提到哈，社会的堕落，社会的这个离弃神哈，这也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我们真的是做基督徒的哈，要提醒，要警醒啊，不要在这种安舒的环境当中哈，平顺的环境当中转向别神，也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这位真神哈，侍奉他啊，把我们的时间精力哈放在哈神与神亲近、服侍神的事情上。
我们读今天这些经文的时候，看见神跟摩西的关系，然后摩西把他所得到的恩典全部转移给百姓。刚刚牧师提到，他把接班人约书亚找出来了，跟他 commission，那嘱咐，其实英文是讲 commission，授权给他，授职给他，然后他受神托付写一首诗歌，我们明天开始读那个诗歌，哇，真的很感动。要百姓 recite，就是背诵来唱，唱的话就容易记得。刚刚好像九安讲到了，诗歌唱唱就记得，那里面是形容神对他们的爱，那种不离不弃的爱，就像老鹰背小鹰在天上飞，看过他眼中的瞳仁。神一直喜欢，一直渴望跟他的百姓同在，一直到主耶稣来了，他的名字像旧约一样叫他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到约翰福音15章讲到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一直到启示录，当新天新地来的时候，神必住在你们当中，与你们同在。神这么看重属他的百姓，刚刚牧师也讲了，我们容易吃饱，温饱思淫欲啊，吃到饱足，身体肥胖，一切都好了，我们就忘掉神了，很容易，就是人的罪性。所以这些经文很多方面提醒我们是要感恩，要思念神的恩典。特别昨天跟今天，神特别吩咐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做 leader 不容易啊。特别你要做200万人的 leader 啊，带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啊。但是他应许必与我们同在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深深记得这些恩典啊，因为神在这一章里面特别提到，不但是百姓悖逆，从26节到34节这一段讲到，立位人 leader 都悖逆了。刚刚小平特别点出来了，27节的你们是指那些立位人，是指服侍神的人呢、啊？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服侍神很多很多啊，很辛苦啊，怎么样？但是神知道我们还是蒙恩的罪人而已。要我们常常警醒小心。Cindy 讲得非常好，讲了个神各种属性啊，特别提到爱、他的怜悯、他的信实、他的公义，还有一个 神有耐心呢，神一直在等我们呢，看我们哪一天能够真正的从心里面能够悔改，能够跟随他，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神知道我们的本性，知道我们会犯罪，他很有耐心等我们悔改。所以每次我们来这个平台啊，读神的话语，像弟兄姐妹这么丰富的分享，我里面很感动，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圣灵，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心被恩感，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他。这个神很乐意看见我们这样做。那我们继续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行事为人。跟所蒙的恩召相称，你不单自己得益处，你的小孩、你周围的人也会得益处，教会就会兴旺。
好，谢谢吴长老啊，是的啊，我们能够天天聚在一起啊，这是我们的福气啊。神在各个时代都会留下一些的人啊，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被称为渔民哈，是凭着信心来跟随主的哈。这也是为什么啊，这个神提前把一些话都先讲出来，因为总归有一些人会听的哈。这里面还是有约书亚的哈，这里面还是有加勒的哈。他们可以一生的专心来跟随主哈，历史历代虽然整体的以色列人在悖逆哈，总是有一些渔民会留下来，凭着信心来跟随哈，在这个时代也是哈，所以很感恩哈，我们有一群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哈，彼此的鼓励哈，互相的这个提醒哈，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跟从主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救恩，也感谢你一直的为我们保守我们自己。你在我们在天上代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就做我们的中保。主，今天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让我们再一次回想，我们怎么样都得到你的救赎。但是再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真是要向你认罪祷告，首先为我们自己。我们的过去的行为，我们过去的忽略，那个驳斥性的救恩，我们首先向你祷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我要为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我们这个国家向你认罪祷告。主啊，也求你再一次让我们真是兴起来把你的话传出去。我们真是要刚强壮胆，就是像约书亚一样。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真是靠着你，我们都能够凡事都能做。主啊，就求你不要离弃我们，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每天来到你的面前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哦，主啊，就让你的话语的带动我们每天的生活。主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切的所行所说的事，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阿门。